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跟进法国脚步，美国和德国将运交战甲车援助乌克兰。受俄乌战争影响，乌克兰去年经济降幅超过三成。北约前秘书长访台，强化北约应协助台湾加强军事训练。家具巨头BBBY 发布警示，该公司可能即将破产。拜登表示，美国经济正走向新的高原。联邦贸易委员会打算禁止企业让员工签署竞业条款。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华盛顿和柏林当局星期四宣布，两国将运送步兵战车给乌克兰，加强对几乎击退俄军的军事支援。之前法国在这个礼拜较早时亦都采取类似支援。路透社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肖尔茨通电话后，美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美国会提供乌克兰布莱德雷步兵战车，德国就会提供雕塑式步兵战车。官员告诉路透社知，这项美国武器方案将在6号宣布，预料将包括约50架布莱德雷步兵战车，作为总价值约28亿美元安全支援的一部分。拜登对媒体说，眼下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帮助乌克兰人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声明中说，美德两国都同意训练乌克兰士兵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同时德国亦会提供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拜登总统和肖尔茨总理已经表达共同决心，只要有需要就会持续提供必要财政、人道、军事和外交支援乌克兰。由于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乌克兰去年受到三十几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据乌克兰经济部礼拜四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去年乌克兰国内生产总额下降了 30.4%。乌克兰经济部长希梅里典寇表示， GDP 的下降是1991年该国脱离苏联独立以来最大的降幅，但强调下跌幅度小过预期。希梅里典寇指出，乌克兰经济遭受自独立后最大的损失和破坏是由于俄罗斯袭击所造成的。根据乌克兰经济部初步数据，乌克兰 GDP 在11月下降 37% 后，12月又下降了 34%。 分析人士认为，展望2023年主要风险包括俄罗斯对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建设的导弹袭击。这类攻击行动自10月中旬以来已造成乌克兰国内大面积停电和短缺，预计经济在2023年亦不会明显复苏，因为疲软的内需和出口物流仍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星期四结束他在台湾的三日访问行程。他在当日的记者会中表示，目前全球对台海的关注还未够，在民主对抗威权的发展形势下，欧洲必须选边站。拉斯穆森说，如果台海真是开战，北约亦应该给台湾军事援助，以确保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并联合欧洲国家对中共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拉斯穆森说，中国和台湾的关系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类似，全世界不能够坐视中共侵略台湾的企图，一如重蹈覆辙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拉斯穆森还提到，台湾可以从俄乌战事中学到的教训，包括要确保有自我防卫的能力，防患未然并吓阻中共入侵，让中共知道如果对台动武必将付出巨大代价。他说，美国对台海的战略模糊策略已转为战略清晰，而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将台湾义务兵役从四个月延长至一年，亦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如果台湾足够强悍，就能够守卫这一片民主的玉土。美国家具零售商 Bed Bath & Beyond BBY 的财务危机已经继续延续到新的一年。星期四 ,BBBY 宣布取消了一项已定的债务交换协议，并透露公司可能无法持续经营。BBBY 在文件补充，目前该公司正在采取行动改善他们的现金流状况，包括在截至去年11月26号的9个月内， BBBY 遭遇了严重的经济性亏损和负现金流，让外界对于他是否能够继续经营产生严重怀疑。据一名匿名知情人士透露， BBBY 已经开始准备在2023年运营的首个季度提交破产申请，但 BBBY 的一名代表在声明中表示，公司尚未作出任何决定。此外，该公司礼拜四亦警告，预期公司2022年 Q3 营收是12亿5900万美元，会低过分析师预估的14.04亿美元，亦比2021年第三季度的18.78亿美元大幅减少。同时，公司正寻求包括重组债务、出售资产或申请破产在内的诸多选项。尽管很多投资者、经济学家和企业高层警告称，美国经济将在2023年迎来衰退，拜登总统礼拜四表示，美国经济在历经了几年艰难后已经提到了真正的亮点，并且正走向新的高原。他在内阁成员会议中表示，他认为未来十年35000亿美元的预算案将加强美国经济，并提振制造业和工人的前景。拜登强调，虽然美国经济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大家不要误以为我们可以放松。他说，美国经济不是要达到一个水平低，而是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高原。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比危机前更强大的国家。拜登援引近期的数据称，通胀放缓，经济增长稳定及劳动力富有弹性，但他表示实施去年通过的三项关键法案仍至关重要。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礼拜四提出的一项新规范，禁止美国雇主以竞业条款约束员工，这个是一项全面的行动，将使劳工更容易更换工作，并加强产业内劳动力竞争。根据已定的规范，资方将无法强加合约条款，禁止旗下雇员在离开公司后加入竞争对手，通常会限制一定的时间。新规范的倡议者认为，竞业禁止条款会导致薪资增长停滞，因为要获得更高薪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换公司。但现在这一类条款已变得相当普遍，甚至席卷相对低薪的族群。在礼拜四内阁会议上，拜登总统表示， FDC 的行动在禁止降低人们薪酬的竞业条款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拜登指出，这一类条款阻碍了数百万零售、建筑工人和其他劳工在同一领域找到更好的工作，并获得更好的薪酬、福利待遇。不过，亦有反对方认为，竞业禁止条款鼓励企业提拔员工，并投资在培训，尤其是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声明改称土耳其国名。纽约去年查获芬太尼数量，足以杀死7200万人。工会话，西南航空系统崩溃，营收损失恐高达10亿美元。跟进欧盟，德国、瑞典要中国旅客检测 COVID。纽约时报分析，随住春季返乡潮，中国农村染疫人数大增。美国同日本将签备忘录，就政府采购软件建立安全标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表示尊重土耳其政府改名诉求。美国国务院5号在声明中改以新的外交名称 Turkey 取代原本的 Turkey， 称呼土耳其。这份声明宣布将采取相关措施打击伊斯兰国金融资本家。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土耳其大使馆确实有请求我们在发布消息时使用这样的拼音。 国务院未来将在大多数正式外交及双边国语中使用各位今日提到的这种拼音，公布交流的场合亦是。不过普莱斯亦表示，为了帮助更多民众理解，并未禁止沿用当年的 Turkey 一词，因为他在美国民众间更广为人知。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2021年下令，在使用拉丁字母的语言中一律以 Turkey 称呼土耳其。土耳其人长期以来都对卡通和其他将土耳其英文国名和火鸡联系在一起的用法感到不满。据信火鸡之所以用土耳其国名 Turkey 命名，是因为英国人认为原产于北美的火鸡源于东方。纽约州2022年查获的毒品芬太尼数量创纪录，美国执毒局 DEA 的纽约市特殊麻醉品检察官办公室1月5号表示， DEA 去年在全州总共查获了190万粒含有芬太尼成分的假处方药和近2000磅芬太尼粉末，相当于足以导致7200万人死亡的剂量。 DEA 纽约分部负责特工塔伦提诺表示，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2022年我们在纽约州查获的芬太尼数量足以让纽约州的三倍几人口致命。美国缉毒局指出，芬太尼大部分来自中国，由墨西哥贩毒集团从南部边境走私进入美国。贩毒集团经常将芬太尼压制成类似止痛药轻口糖的蓝色药丸，或造成多种颜色以吸引年轻人，称做彩虹芬太尼。去年美国缉毒局在全美总共查获了超过5060万粒芬太尼药丸和超过1万磅芬太尼粉末，数量亦创纪录，足以导致3亿7900万人死亡，超过美国人口。一名机师工会成员表示，西南航空在2022年尾取消约16000个航班，面临的营收损失恐高达10亿美元。路透社报道，西南航空机师协会副主席 Tom Nicoy 表示，公司不知道在修正措施方面应该要做什么，目前还未有好好坐下来进行事后分析。 Nicoy 提到，自己和其他工会成员1月2号与执行长乔登进行了电话会议，讨论相关问题，会中公司没有立即提供解决方案。由于恶劣的天气状况加上机组调度系统崩溃，西南航空自12月23号开始取消上万个航班，导致数千旅客滞留机场。工会将西南50年历史上最大的营运崩溃归咎于公司过时的技术和流程。西南航空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努力改善流程和系统，以加强公司在大规模营运中断下有效恢复的能力。一名知情人士就透露，西南航空尚未确定最终的时间表或将投资于相关领域的金额。中共去年12月7号无预警突然解封后，中国各地 COVID-19 疫情大爆发，医院和殡仪馆不堪负重，疫情高涨之际，中共宣布在1月7号开放边境，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采取措施限制中国旅客入境。欧盟政治危机整合应对小组在4号强烈建议所有会员国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前先接受检测并取得阴性证明。对此，希腊政府两名官员亦在5号表示，从中国入境至希腊的旅客必须提出抵达前48个钟头的 COVID-19 筛检阴性证明。这项政策将在希腊的国定假日后等待正式宣布。德国卫生部长卡尔·路特巴克星期四表示，德国正在改变对中国旅客的入境规则，今后他们至少需要进行 COVID-19 快速测试才能够进入该国。北欧国家瑞典同一日亦表示，将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进入该国之前提供他们的 COVID 检测阴性报告。法国卫生部长就说， COVID 被法国医院带来的压力正在缓解，但是中国的 COVID 感染情况令人担忧。中国春运自1月7号开始到2月15号止，届时大批城市返乡人潮势必往农村和偏乡集中。 纽约时报5号报道，中国在放宽防疫限制后，各地医院和殡仪馆人满为患，呼吸仪器、药物严重短缺。纽约时报北京分析社社长柏海斯表示，中国疫苗接种在2022年初就接近停滞，很多老年人根本没有打到疫苗。随着中国新年到来，疫情可能因返乡潮蔓延到农村，导致农村老年人染疫人数大增。2007年中国农业部调查3000个农村，发现90%农村入面几乎只剩低老年人和小孩，青壮年人口大部分都在外地工作。随着春节返乡过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染疫将激增。此外，中国边境开放，新型变异株可能会在境内传播，疫情不会只有一波就迅速结束。柏海斯直言，中国2022年下半年的经济状况非常恶劣，加上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正在萎缩，为了尽快复苏经济，一些地区鼓励民众就算染疫亦都要出来工作。柏海斯曾经采访一些中国企业，有企业坦言他们超过80%的员工都感染肺炎。日本和美国政府即将签署一份备忘录，就政府采购软件建立同层级的安全标准，加强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以改善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降低社会经济活动中断和机密信息泄漏的风险。日经亚洲5号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预定6号在华府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迈若卡斯会面，达成这项协议。美日两国去年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时都纳入加强网络安全的内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将是双方根据修订后的战略在网络防御领域合作的第一个具体措施。日本政府采购程序没有安全标准，一旦和美国合作引进这套系统，这些标准还可以扩大到企业之间的交易，政府将考量相关管理成本，缩细安全标准适用的领域。美日两国还将积极扩大网络安全合作，纳入四方安全对话的另外两个成员澳洲和印度，并寻求提高印太地区所有盟友和伙伴的网络安全反制能力。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